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早安，你好，我是 Joyce。骨痛热症呢是大马国民杀手之一，而近期呢，我们也看到病例有攀升的这个迹象哦。有关于这一个课题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家庭医生 Dr. Tiffany 来跟我们聊一聊。Dr. Tiffany， 你好。
你好，你好。
OK， 首先我们就先来问一下 Dr. Tiffany，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别骨痛热症还有一般发烧的这种症状呢？
首先呢，我想要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关于骨痛热症这个疾病，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传染性疾病。骨痛热症它主要是通过带着病毒的病媒蚊，主要是埃及伊蚊跟白线伊蚊的叮咬之后它所传播的。它呢本身是属于环病毒科，分为四种的血型。我们骨痛热症有分为四种，就是 Dengue 1, 2, 3, 4 这样子。而它主要的并发期其实有分成三个阶段：发烧期、关键期跟康复期。而我们马来西亚的趋势呢，其实现在每一年是以18%的趋势在增加这个案例。所以如果说你要以一般的发高烧的症状来讲，你来区分痛热症其实是不容易的，是很难区别出来的。如果你要说去确诊骨痛热症呢，从早期来讲，初期来说，你可以通过验血，验血是最快的方法。因为通过全血的细胞计算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骨痛热症的病毒呢，它会令到病人的白血球跟血小板的指数会下降。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病人的发烧是还是在持续在的。那如果你说它的症状呢，通常它是在被感染的蚊子叮咬后4到10天后，你会开始会有这些症状。一开始都是表现为发高烧，发高烧就是像你超过 38.5 度以上，然后它的发烧呢会持续2天到7天这样子。伴随着你之后发烧带来的就会有肌肉酸痛啊，关节酸痛啊，然后眼球后疼痛，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对于骨痛热症的人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症状，就是眼球后的疼痛，而不是眼睛疼痛，是眼球后。然后会有剧烈的头痛，然后会出现皮疹啊、呕吐啊、腹泻啊，然后这些的情况哦。一般上呢，如果我们还没有抽血化验的话呢，医生有时或许会用 rapid test kit 我们来检测这个骨痛热症。可是这一个 rapid test kit 简称叫做快速筛检试剂盒，它本身有它不足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办法，如果你是 check 到是 negative， 它没有办法代表病患者是 100% 并没有患上骨痛热症，它不是100%的。所以如果你讲最准确来说，还是抽血化验，你要早期就可以验得到的话就是抽血化验。因为你的血浓度会持续的上升，你的白血球跟血小板会持续的下降，所以这些就是骨痛热症你早期的时候通过验血可以知道的这些表现哦。然后看在前面有提到，就是它的并发期是有发烧期、关键期跟康复期嘛。所以如果你在发烧的时候它会维持2到7天，像前面所讲的，然后之后会有出现看起来讲的一系列的症状，然后有一个很典型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片红海里面有一点白就是你全身会红红的。它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讲比较危险的，就是有怕是病人会有出血的情况这种，然后所以你一按他的皮肤你看到白白的，然后你手一放开直接是红回去，然后它会有这种情况啦。
好的，了解了。那等下回来呢，我们再跟 Dr. Tiffany 聊更多有关于骨痛热症哦。 TFM 陪伴着你，
医疗保健健康资讯全都在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近期呢，骨痛热症的病例有在攀升的这个迹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家庭医生，也就是 Dr. Tiffany 来跟我们聊一聊骨痛热症。 Dr. Tiffany， 你刚才有说到嘛，就是骨痛热症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症状，就是例如说发烧，然后就是身体会酸痛，然后再来呢，就是眼球后会痛这样子嘛。那其实刚才你也是有说到它，就是骨痛热症它有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嘛，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就是一开始初期的时候，这些全部的症状就会出现了吗？
一开始你先发高烧，你会持续的发高烧，大概2到7天这样子，然后之后其他的症状是从你2天3天之后，它每一个病人他表现的时间会不同，大概都是这些时间段它会开始会出现。
OK， 那其实说到这个骨痛热症啊，它有没有分为就是什么高峰 风险群之类的？
有分高风险群哦，例如像孕妇，还有排卵前女性啊这些哦，小孩子啊，然后那些病人如果是有糖尿病啊、肾病啊、血液疾病啊，这些人群都是属于高风险群。还有就是如果简单来讲，其他的那些如果不属于病患者的，比如像排汗量很高的人、运动量很大的人，或者是你喜欢穿深色服装的人，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因为这些都是蚊子比较喜欢的。
OK， 原来真的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听说过，就是可能如果你穿比较暗色系的衣服的话呢，蚊子就是会来黏你，原来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那如果说骨痛热症严重的话，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并发症呢？
骨痛热症其实大部分的病患者，如果你患上，基本上它是可以康复，可是呢会有一部分的人，如果你得到了很像你有到那个骨痛溢血热症或者是骨痛休克症候群，如果你有到有这两个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他们如果有并发症，就是溢血热症呢，就是比如像很像病人他有了前面的那些症状之后，然后后来症状呢并没有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严重，他的腹部变得越来越痛，然后你在检查他的肝的时候，他会有肝压痛，然后开始血压会一直下降，呼吸会困难，然后会有自发性的出血，很像会突然身体会淤伤，可是他并没有撞伤哦，没有跌倒，可是他就自己会出现淤伤，牙龈啊、鼻子啊会出血啊，然后尿液、粪便中会有血液，口腔黏膜会出血啊，然后会觉得很烦躁不安啊，然后精神会很，这些情况下的时候就会比较担心，因为它会影响到肝肾啊这些情况。然后如果这些情况再继续恶化下去，你就会导致很多的器官会衰竭，特别是肾跟肝功能都会影响到。然后像刚才前面所提到的高风险群，其中一个是肾病，就是如果那个病患者本身已经是肾不好的人，如果肾不好的人你要洗肾的病人，他们每一天他们控制的那个水的那个量是不能够太多的，所以 that's why 如果对他们这种来讲，他们就可能会加重他们肾衰竭的啊，会令得更严重，如果再严重的者会造成死亡。
所以一般上就是患有骨痛热症然后导致死亡的，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有一些疾病吗？就好像你刚才说的这些肾病的这些问题
啊，对对对，大部分是这样子。
OK OK， 了解了。等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跟 Dr. Tiffany 聊更多。 TFM 陪伴着你，
TFM 空中医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分享，还有你关心的健康课题。
早安你好，我是 John TFM 空中医生，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家庭医生 Dr. Tiffany 来跟我们聊一聊骨痛热症。骨痛热症呢，就是会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这样子嘛，那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遗症吗？就是患上了这个骨痛热症了之后，
后遗症来说就可能会有视力的衰弱啊、记忆的衰弱啊，或者是你的肌肉方面会衰退。可是这个并不是绝对的，就是个人哦，有些病人他会有，可是并不是全部人他一定会有这些后遗症。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就是在哪一个阶段去接受治疗是最好的呢？最快痊愈的，
在发烧期。你发烧期的时候，如果你的烧已经超过两三天都还在持续高烧哦，38度以上其实就是算高烧，你一定要快点就医，一定要快点看医生。
然后刚才你也有说到嘛，其中的之一的这个高风险群就是孕妇嘛，那如果说孕妇或者是儿童患上骨痛热症的话，应该要怎么办呢？
如果是孕妇跟孩童患上骨痛热症，你一定要快点去医院，医院是非常需要的一个了，因为孕妇呢，他们在怀孕早期的时候，如果受到骨痛热症的感染的话，它中到流产的几率，你 compare 来讲它会比较高。如果你是在怀孕后期，好像讲你已经是第三期的时候，你受到，如果你有感染到的话，你就有可能会早产，宝宝会提早出来这样子。然后如果呢你是在后期，或者你现在已经是要生产的阶段了，然后你就感染上了骨痛热症的话，你也会有可能会造成血崩的状况。因为刚才前面有讲到，就是啊，骨痛热症它其中一个它严重就是你很容易会自发性的出血，所以这些都是它，如果你是在生孩子的时候，你容易造成血崩哦，特别是在剖腹产的话会更严重。然后如果对于小孩子来讲呢，孩童来讲，只要他们如果得了骨痛热症的话，如果他们精神是 OK 上，精神是很好啦，还是很活泼，吃喝都很好，水也可以喝很多，每一天的排尿量都是很正常的，很够，没有减少他的尿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可以用很像处理发烧方面的方式 来进行，然后父母亲每天都要一直观察孩子的情况，有没有那些严重的像出血的情况啊，腹部有没有剧烈疼痛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出现的话，这些孩子一定要马上送去医院就医。
当然呢，就是如果发现到他们持续的在发烧的时候呢，肯定就要马上带他们去医院了。这个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骨痛热症的初期的症状了，这样子。
来听 TFM 空中医生对自己的健康关心多一点。
FM 空中医生，早安，你好，我是 Joyce。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 Dr. Tiffany 来跟我们聊一聊骨痛热症。据说骨痛热症一直到现在是还没有特效药的，是真的吗，医生？
是的。其实是真的，没有错，真的到现在并没有什么药它并可以直接治骨痛热症，是真的没有。它主要的治疗方案都是对症治疗，就是你有什么症状，我就治你什么症状。它并没有说 OK， 我吃抗生素啊，或者是我吃什么啊，会让它好。没有
，OK， 所以就是它其实跟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新冠肺炎的那个治疗是一样的，就是可能你发烧的话，就给你吃就是发烧方面的
退烧药、
退烧药之类的。
对，
OK，OK。然后患者他们在患病期间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就是可能他们不可以吃什么啊，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活动量要有限制啊，还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你动到骨痛热症的发病的期间呢，你最重要就是你有发烧，你一定要吃退烧药，你要把烧压下来，然后你一定要足够的休息、睡觉，你要补充很多的水，因为你发烧，你身体的水会增，身体的水分量会蒸发的很快，所以你要补充非常多的水进身体，然后排尿，因为这些是通过排尿可以解热，会是一个很快的。所以，可是，在期间，如果你有吃那些很像啊阿司匹林啊、贝洛芬啊这些非类固醇的抗炎药是不可以吃的，这一类的药是不可以碰的，因为它会加重你出血的情况，然后还有如果你本身是有胃不好的人，他会加重你的胃炎啊这些，所以你是不可以吃这些非类固醇的抗炎药在骨痛热症发病期间。
当然也是呼吁大家，就是生病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去拿药吃，一定要去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了之后呢，医生开的这些药你才可以安心的去服用，这样子啦。
健康最重要，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空中医生，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Dr. Tiffany 来跟我们聊一聊骨痛热症。那最后就是 Dr. Tiffany， 你有什么想要做呼吁还是补充的吗？
在这方面我是想提醒病人，就是如果你得过一次骨痛热症，并不代表你不会再中第二次，因为我们骨痛热症本身是有四种的血清，你可能这一次中的是 A 型的，可是不代表说你下次中的是同样的型，你可能这次中 E， 下次中3，再下次中2，可是你每中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它就会比第一次更严重，所以大家都要很注意，在你如果你真的是中骨痛热症的时候，然后还有尽量家里环境周围一定要保持清洁，特别是很像水沟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啊，然后很多病人喜欢在家里种些盆栽呀，然后那个盆栽那个盆里面积水，这些都是容易造成蚊子繁殖的地方，所以这些都要处理清洁了，主要就是这些。
是防范胜于治疗嘛，对不对？那我们其实从小就在课本上就已经知道说要怎么样去预防这个骨痛热症，所以呢，我们就千万不要忘记了就是这些措施，因为如果一旦患上了这个骨痛热症的时候呢，就真的需要一些时间去治疗，然后呢，像医生刚才说的，可能也是会带来一些就是后遗症这样子。所以呢，如果发现到自己就是可能有持续在发烧啊之类的，就应该要马上去看医生了，以免呢就是会带来更多的就是不好的这些后果了。那今天非常谢谢 Dr. Tiffany 的分享，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